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亲爱的听众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我是月文。 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呢是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6点。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先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网站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那么在这个网站上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往期录音。除此之外呢，我们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那么我们留学进行式节目呢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地址是站点人人.com/留学进行式的拼音。最后呢，我们节目的微博也是最近刚刚开通了，地址是 www.weibo.com/US留学进行式的拼音。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很高兴请到了一位来自纽约大学电影学院交互媒体设计专业的同学，他的名字叫做钱天然。那么首先让天然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天然，现在在纽约大学艺术学院电影电视系读交互媒体专业，然后本人也在BBC 做 intern， 同时呢还在纽约梨园社帮助做一些传播传统文化的工作。
好，谢谢天然。我们听他的声音呢也可以看出来他是在这个广播方面也很有这个潜力啊，很有天赋。之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聊到说天然也是跟我算是同行啊，之前呢也学的是播音专业，然后也有很多主持的经历，所以我今天有点小小的压力，因为我觉得一般跟专业人士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显得我这个普通话就没有那么标准了。开玩笑。那么天然现在在电影学院学的这个交互媒体设计专业啊，听上去感觉特别的 fancy， 就是很新颖的一个方向哈，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学校都会开设这样一个专业，应该是蛮独特的一个蛮新兴的一个专业，是不是？
嗯，对。
那当时是怎么会想到选择这个专业呢？
也是机缘巧合。不过我本身出国的就是为了能够学到最新的媒体方式去讲我想要讲的故事，其实就是说怎么样用新媒体去包装了。那后来就选了这个专业，而且这个专业不仅仅是跟观众讲这个故事，还希望观众能够跟我一起互动，一起去讲这个故事，是比较特别。
那你所说的互动主要是指比如说通过一些交互的装置让那些观众比如说可以选择他们的喜好啊之类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那举个例子好
了，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比较
容易了解。因为这个听上去感觉特别的深奥，
其实没那么难。比如说我已经拍好了一个片子，那我想那我就要不就把投影在这个墙上吧，那我怎么跟他互动呢？比如说我拍了一棵树，那我现在要做的互动可能是我手一挥让树上的花开开
啊，
这种的互动。当然这种互动也可以是在手机上，也可以是在 iPad 上，或是 Android 系统里面的一些互动的装置。
哦，听上去我觉得小朋友会比较喜欢。
所以有很多那个博物馆用于跟小朋友介绍一些知识的时候会用到这一套东西。当然还有比如说展会啊，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
这其实我觉得这个像你们制作这些影片是不是可能在教育方面会更有用一些，是不是？
主要是看个人的喜好，所以发展的方向也会不同。对我来说可能教育这块是我今后很想做的东西。
所以你现在就是你说你在 BBC 实习嘛？
对。
然后你刚才就是之前在节目之前跟我聊的时候也说你现在实习的东西也是跟教育很相关，是不是？
对，我实习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帮一个大的公司打工。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先了解客户对一些片子的要求，那我就做很多的 research。然后把这些片子弄来之后呢就开始剪辑 之后再做包装，把整个东西打包之后再给客户。我们的客户有可能会是Micro Hill 这些出版公司，比如说像 Oxford University 的一些出版下属单位，用于给他们的学生上课时候的一些辅助教材那样子。
听上去还蛮有意思的，能争取到 BBC 实习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吧。一般他不怎么招中国学生吧？不多吧？
对不多，现在可能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在里面。
那这个机会你是怎么争取到的呢？
我
机缘巧合
我倒挺喜欢这个园子的。嗯，当时可能是因为我的学校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嗯，他们到我们学校来招生会有一些 career fair 之类的事情，这
有 BBC 会来
对
你们学校的 career fair。
当时我一看 BBC 那很对口啊，因为我本来本科学的是双语播音的话， BBC 对我来说哇哦，有一个光环，
是是，
我想那我就瞄准你了，我就把我的简历给他，然后说我想试试看。其实也很好玩，这是我到纽约来找的第一份工作地的第一次简历，当然后面也经历了第一场面试。
是你刚来纽约多久的时候？
因为我们第一年是一般是不能够实习，所以是第二年，第二年刚 学期刚开始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 career fair。
对，
然后呢？
你说是不是机缘巧合？
对，然后很期待你怎么去跟他这个
就面试也、
那他就是你跟他递了那个简历之后，他就说我们会给你打电话
联系我。对，可能过了一两天他们就联系我了，然后他们跟我说这个不是 coffee and copy 的那个 internship， 就说有可能会非常的紧张。那我写信要说我非常的兴奋，我非常期待这样的工作，因为我根本也不想要就坐在那儿，
对啊对啊
对
啊，
帮你
行政性
的
那种
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我就去面试，面试当时有四五个人对我进行面试。
哦，
嗯，对，
就是同时吗？四个、四五个人同时进行面试？
也有那个属于那个叫什么 Skype 啊之类的那种人，有两个坐那儿，然后其他坐在桌子旁边围了一圈。
我感觉这个阵仗还蛮大的哎。
嗯，反正我也不是很怕，因为我当时想 BBC 这也太遥远了，如果不行的话那我就去试一试，然后有这个经历也是好的嘛，所以我就非常非常轻松的就去了，然后当然聊的也很投机。后来走的时候他说那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我说我完全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然后之后
所以其实你在进行这个面试之前，你对他们公司其实有很深入的一个了解了。
我对他们工作做什么我比较了解。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怎么样做 education， 怎么样跟客户联系，这些事都是后话。
我当时你主要是对他们做那些片子你觉得很有了解，就做一些纪录片什么的。
对，
因为你可能你是说你在本科的时候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课程吗？
其实我本科学双语播音本身也到照理说不应该走入后台的。可是我大概是在大二开始就自己做一些采访，自己拍自己编自己，最后
就我们所谓的采编播一体化啊。
对，因为我们老师上课当时是林海春老师，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林海春老师给我们上课，他说我们培养的就是采编播一体化的。
对，一体化，这个我很熟悉。
对，这种人才。那后来我就是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其实对我来说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我可以用这些媒体方式去找到我感兴趣的故事，然后分享给大家。就像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景色，我可以分享给大家，这种分享的心情就是让更多人感受我的快乐，然后 快乐可以翻倍的感觉。这是我一直特别喜欢，
是你的一个热情哈，是你这个动力的源泉。
对对，
是不是？
所以现在做到纽约梨园社，其实我也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当我来到纽约之后发现啊，原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东西里面有这么美的东西，所以我就想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学的东西很多时候也想要把梨园社的很多东西做好了跟大家去分享，无论是他脸谱的一些知识，或者是戏曲本身演员什么的。
就其实你有这个想分享这个心情嘛，这个想法，那你在学校学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让你以更好的方式把你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去把这个有以不同的形式跟新颖的形式来展现出来。
对，
是不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和难度在那边，是不
是？
是
啊，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发现藏龙卧虎，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呢，他们比如说是工业设计或者是设计背景啊这些来做这个，倒是轻车熟路一些。我是像是完全转了专业的学生，所以一开始跟的的确挺辛苦的，包括现在也是。
那学这个专业的中国人多吗？
这两年稍微有多一点，因为在纽约大学在上海开了新的校区，
这个我听说了，祝贺。
好像这两年招中国学生
也开始多了，
比起来多一点，但是艺术学院总的来说
还是有门槛在那边，
华人或者是中国就怎么说，就
没有那么多，
相对比较少的一个学院，
所以你就是课业压力可能也有一些来自其他美国学生，或者是有这样压力，也还好。
这个专业倒是大家很崇尚合作
啊、大家一起做一些 group project，
对对对，
就大家一起做完成一个项目、
我感觉到真的是没有，大家没有什么私心，然后你想要学什么都会有人帮你，一想就他们强调 community 这个词，
对对对，
我也是在那里学到了，哦，原来 community 是这个意思。
他们很强调这种大家一起合作、互帮互助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非常的受益。所以同学们平时大多也都是在那个楼层活动嘛，就像一个小家庭一样。
对，我觉得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很在乎分享，就是很愿意去分享，不管是上课还是课后的作业啊，就上课的时候老师都是让你们自己发言去分享自己的想法，然后下课做什么项目也都是强调说小组啊，大家一起，就是怎么说叫集思广益的一种方式吧。
对对对，
跟国内确实不太一样。
而且像我们这个新媒体专业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些些的编程，有些同学那些coding 可能是花了他一个礼拜的那个成果，
大家愿意把 code 分享给你，
大家一起来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可以往上加吗？
对， 对， 对，
那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个更好的 project。
其实这样是就是说大家一起努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就不用遮着掩着嘛，反正我们你分享这一点好的，然后我分享另外一个我的想法，那大家最后的东西都是越来越好嘛。
你这么说
是不是
我倒意识到了，的确这个专业有非常非常多同学们分享的平台，不论是你说一般大家有的 Facebook， 那我们有很多个小组在上面，老师还特地做了好几个网站，大家可以随时分享这种心得或者是成果，
是是，
包括每次作业它都有很详细的记录，都是完全的公开。
是的是的，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我觉得这个感觉挺好的，就是可以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一些成果，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的东西你也想让别人看到嘛，然后你看到别人的东西你也觉得很好的东西可以去学习去取这个
经验。我感触比较深的是上个学期啊，一个同学发现了那个 CNC 可以切割东西的啊，他发现那个新的技术，就是新的创新的用法，然后他跟我当时是一组嘛，结果后来我过了一个礼拜发现几乎上
所有同学都
知道
那个
根本就没有藏着掖着，
是是，
然后的确反而到后来会有很多的反馈，很多的帮助，然后帮助你去把整个事情做好，
所以其实还蛮受益的，这样的是不是？
对。
那你说你在美国的一个愿望就是说希望包装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分享吗？
对。
那你在梨园社做的一些工作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哦，好，我在梨园社呢，现在他们给了我一个 title 叫 Marketing Director 其实我现在最近在做的是帮梨园社在改网站，和 Tiffany 我的学姐一起用比较新颖的叫 Parallax 这种方式把媒体做成一个更加吸引人眼球的网站，
运用你的技术优势哈。
对主要这样的话可能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西方的观众会被吸引过来，我觉得倒不是说一定要，很多人都说传播，我倒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说法，我觉得像中国的文化讲究的是比如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我倒很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国外的宣传渠道也是这样子的，你去分享你的觉得很美很感动的东西，那有没有缘来一起分享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心态要摆好。说到刚刚问我梨园社做什么，扯远了。
没有没有，你已经把你的这个精髓已经分享出来了。
在梨园社除了现在在做网站，平时梨园社在演出的时候呢，我会做主持。有时候会告诉一些外国听众怎么喊 Bravo， 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好，就得先教他们怎么好，不然他们觉得怎么回事？
就
唱唱的就好。
所以你做的也是双语主持？
对，双语主持。 然后也许下次你可以跟我一起搭档。
好啊，很期待。所以你之前就是你说你本科学的双语主持嘛，所以其实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嗯、哦，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
会在纽约用武之地，是不是？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
因为其实在国内的话可能就是竞争会更激烈一点，但是来纽约的话、哦、我觉得可能这方面的人才可能没有那么多，然后你就脱颖而出了。是不是？
我已经看到一个就在我前面、
啊、没有。谢谢谢谢，我不敢当。
我们以后可也许可以一起做一些
事情，更多的去做一些合作哈。
对传统文化这个有感兴趣的话，那倒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好啊 ，deal。
因为我到了艺术学院之后，发现，很多的美国学生他做的东西可能会很酷，但很酷的东西似乎不能给人留下非常深刻或者长远的印象。然后我当时就想，那我做的故事至少别人可以希望看第二次或者是玩第二次，那才算成功呢。可是如果你用 coding 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可能是点线面的东西，故事性非常的弱。
是，
所以我觉得我的中国文化的这个背景给了我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壤，让我在里面找到非常非常的非常多的故事、比如说我之前在这个 Teach 学院做的第一个作业呢是跟月老有关，然后也老师那堂课叫 Generative Art， 就是一个 pattern 的重复那样类型的 art， 然后我就用红的这些棉线，很多很多棉线的一个这种 pattern 的重复去讲月老把人的关系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啊、很有意思，很有创意。
对它虽然也是线没错，因为一开始第一节课都比较简单，大线点线面嘛，可是我有了这个故事之后，那你去玩你去看的时候啊、哦，就会有很多的遐想。
对，其实我觉得像你说 coding 啊、嗯、这些东西虽然说大家学的技术可能都差不多、嗯、但其实是一个好的 idea， 一个好的想法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要先有一个好的创意故事性在里面以后、嗯、你才能就是说把用那些技术把这些东西展现出来、嗯、而不是说我会了呈现一个什么很炫的这个技术、
嗯、
那是比较空的。
而且中国人其实很幸运，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挖掘、
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嗯，其实说到头都是讲故事了。嗯，我这个暑假在哥伦比亚的 J School 选修这个新闻的专业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老师哈，他已经也是在媒体这块干了算是半辈子了，他刚刚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调到 MATMetropolitan Museum 去做这个 Digital Department 的、这个主席。然后他说无论我的工作怎么样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我要好好的讲故事。
嗯，
我觉得这点我就非常非常的赞同，就无论你新媒体怎么变，
对
这个故事还是首要的。
是是是，我也很赞同。我觉得现在科技是发展的日新月异哈，这个尤其是媒体这个方面，你从以前的平面媒体到现在已经有各种形式可以去展现、
嗯、
但是你花样再多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在里面，它也只是昙花一现，是不是、
嗯、没错。这让我就有点想起美国的大片、很多同学和、听众也许会很喜欢美国大片那种刺激的声效。其实、前两年奥斯卡他获奖的那个作品叫 The Artist， 它完全黑白像默片一样，可是他就拿到了那个。就可能有时候大家也在考虑这个技术上去了，这个故事性是不是也要更好的保留呢？所以我本人就非常喜欢我校友李安的作品。
嗯，比如说 Life of Pi 是不是、
啊、他保留的那个故事，然后他我觉得他是我看到现在真的是把技术服务于故事的，而不是技术作为噱头
是是
来卖座的。
对，
这点我就、很佩服。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小坐休息一下哈。我们来听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来自于 Miley Cyrus， 你对他了解吗？就是一个前段时间在 MTV 那个 Music Awards 上面比较疯狂的一个女明星、然后她的一首歌叫 We Can't Stop， 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听一下这首歌曲。好，稍后回来。
It's a party we can sing with. It's a party we can love who we want. We can kiss who we want. We can screw who we want. It's a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It's a party we can say what we want. It's a party we can love who we want. We can kiss who we want. We can screw who we want.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to. It's our house, we can love who we want to. It's our song, we can sing if we want to. It's my mouth, I can say what I want to.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8，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室，我是月文。我们今天的节目很高兴请到了一位来自 NYU 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的天然同学，他的专业呢是交互媒体设计专业啊，一听上去就是很牛很专业的那种，就很特别哈，很好玩。之前呢在前半部分天然跟我们分享了他说在电影学院的一些心得啊，还有他在 BBC 实习，包括在纽约梨园社的一些工作啊，都是感觉听上去很有意思很丰富多彩的研究生生活。那么你之前自己也提到说你在本科的时候有在南广读的是这个双语播音的专业，那为什么说从一个播音的这个方向后来完全就走到了后台呢？你觉得，不过你说你在业余时间也会做一些主持。
对，是之前我们提过这个专业，当时在国内这个专业培养的就是采编播嘛，你又可以去采访，又可以做后期，又可以做主持的这样一个综合的人才。
但你的兴趣不应该是在播音上面吗？
播音一开始兴趣比较浓，那后来当时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主要是采访一个古琴老师，那时候我又做采访又有团队去跟拍，拍过来之后其实只有我自己是最了解那些素材还有哪些东西是可以用的我想用的，所以就开始自己剪着最后剪出了也就20几分钟长的一个小短片，
很有成就感。
对对，当时是凌晨2-3点剪完的吧，在学校的机房，但是剪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然后我就跑下楼去骑了我那个自行车，然后把双手放开，那是我第一次学会了就是双手放开骑自行车。
你觉得哎呀，人生中没有什么不可能。
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反正第一个作品嘛。那后来因为这种感觉太美妙了，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就一个接着做，
就觉得其实像播音啊可能只是一个单线的东西，但是你更期待说自己有一个完整的作品来展现给大家，有你自己的思想在里面。
可能之前比较浪漫吧，就想着能够抱着一个摄像机然后跑到世界各个角落拍一些好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那样子，而且我的确是这么干了，在我20岁的时候自己背着那个相机就跑到英国一个人，其实现在想起来倒是挺后怕的，
蛮疯狂的。
可是当时就
为什么会一个人跑到英国去？
首先作为英播嘛，也想锻炼一下自己的口语了，还有个就是非常想去感受那里的文化，想给自己这种落差的感觉，然后让自己的想法更加丰富。所以当时在旅行当中，我基本上是看到好玩的我就把它拍下来，基本上不是我想象中就是可以很自由去享受，倒一点都不享受。回来之后就是好多好多的片子素材，然后花了一个学期把它剪完。
那你在英国待了多久？
也就2个礼拜。
2个礼拜就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
其实没有那样子，中间也有比较惊险的部分。
比如说呢？你被抢劫了？
没有，刚不是抢劫了。这个我不知道好不好说，就是有一个意大利人，很高大的一个意大利人，在我在伦敦街头走的时候对我竖了中指，然后我当时就玩命的跑呀，就
害怕，
非常害怕。那从20岁嘛，就 玩命的往前跑。
哎，主要你一个人在那边。
对啊，
也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在那。
我真的觉得我当时胆子也够大的。
对，你没有亲朋好友在那边。
没有，然后就闭着眼睛跑，跑到那个玩具店，然后狂跑到二楼，躲在那个玩具后面，大概躲了20分钟。
哇塞！
然后默默的走下来。
那你当时怎么会就是20岁怎么会忽然就是是什么触发了你这个想法？
难道是因为我是白羊座？
哦、我也是啊，
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我，
就是想要有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比较喜欢冒险哈、啊，冲动是不是？
对。我爸当时怎么会让我去的？哎呀，真是！
哇，你还让家长知道了这个事情？
对，所以因为，作为一个现在还就是属于啃老族了，
你家长还
抱歉，
家长答应了你去，
但
他们也比较
是之前是
先进的家长，
安排好的就是酒店住宿
啊，都安排好
了，这些是事先定好的，所以我只要在固定的确定的时间到那里，就
主要是拍他的当地的一些，
对，
文化或者是一些街拍的东西，
对，就是街拍，就可能是一种锻炼。然后那学期后来就有了课教我们 Premiere 啦，或者 Final Cut 这个课了。那很多同学可能期末作业是花一个礼拜做的，
你花了一学期，
我真的是花了一个学期，一点一点，每一帧每一帧的去看。
那相信这个作品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啊、就是你知道很多作品在你若干年后再往前看的时候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里也有很多很挑剔的地方，我现在都不愿意拿给别人看了，我觉得比较，
但是毕竟是已经过了那么久了嘛，但是当时的话肯定是你非常非常满意的一个作品。
对，当时镜头这些我都非常满意了，就拿到的素材都非常满意，但对于整个包装我不够满意，因为我想要更多的动画或者怎么样让它更美，或者是因为双语播音也会看很多国外的专业，也会看很多国外的新闻啊，或者是媒体的做出来的作品，我觉得怎么会差距这么大，所以后来就也就自然而然就想那我要到国外来看一看学一学，
所以你就是萌发了想来美国读这方面专业的一个念头。
对，
但是你在大学毕业后有就是也没有立刻出国去读书，也是在国内先工作一年是吧？
对，那一年呢主要是做一些户外运动的主持，因为我当时这个公司叫中华户外网，他们每一段时间都会去各个地方举行大型的活动，那会有很多很多的驴友从全国四面八方赶过来，有可能是篝火晚会，又是什么帐篷节，
那我感觉听上去这工作很有意思啊，
非常好，又是摄影节什么各种，我也是对这样的就是白羊座嘛，就很开心，就跟着玩。那比如说篝火晚会，他会搭，如果有政府支持的话，那他会有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台啊什么的，那我就会在上面做主持，活跃气氛，做一些类似的工作。
但是这个工作你做一年厌倦了是吗？
没有厌倦，其实现在老板说哎，天然你快回来吧，我们继续做，因为现在好像发展的非常好。
哦，是啊，
号召力，活动号召力非常大。
但是我很羡慕那些就是说工作了一年然后可以说走就走就去就是读一个研究生的，就是可以立马割舍现有的工作。
我也很佩服那样的人，但是
你不是做到了吗？
似乎不是，因为我的工作不是按部就班每一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也许你说马上要切断所有工作走，那不太可能
、
不大可能，而且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是属于边玩边学边工作的那一种，所以这倒不是我很大的困扰。
哦，就当时还那个受到的工作的牵绊没有那么大哈。那所以现在来了纽约之后大概待了两年了嘛，然后你除了在 NYU 读书之外，你还有在 BBC 的实习，然后还有在梨园社的这个工作嘛，感觉你的这个生活应该非常的忙碌是不是？
对啊，我可希望就是能够在家里面比如待一个下午看看书什么的，不过现在都是书已零碎读了，就待在地铁上看什么的，就学习要学，忙也要忙，也要跟朋友们一起，就是
你就也有一些丰富的课外生活是吗？
对对。
那你一般课外的就是娱乐生活一般是做什么呢？纽约有那么多艺术性的东西。
对啊，你说这么多东西，我总得去看看呀，看都看不完。
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肯推荐给大家去欣赏的呢？
其实 最近我感触最最深的呢，是去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前不久我在梨园社借了《红楼梦》的书，然后《红楼梦》它那个版本非常非常的老，然后字是竖着的，我经常拿给我的外国朋友看，你看我看书是从上看到下，从右看到左，从后看到前，对，我
很新奇，
对对对，就把那个书拿来看，就觉得特别有味道。那看完之后，看的时候就觉得里面这么多珍贵的这些宝贝，稀奇的很，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我没法想象呀，有
什么玉的呀，什么的
百蝶穿花，又各种各样的布料，是瓶瓶罐罐那些器皿。后来我去 Metropolitan Museum 这大都会博物馆的时候，
去中国去一看，哇，都在呢，是吧？
在啊，而且很多是明清的，就给了我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
这样你的书子里面的东西内容终于可以付诸于现实了哈。
啊，就像我们在追某一个剧，然后看到了那个剧的纪念品一样的那种，非常兴奋，真的
恨不得把它带回家，是不是？
就只好拍照片。
哎，有没有卖纪念品的？
就是要拍一点照片，然后回去就再欣赏。嗯。
那除了大都会博物馆之外呢，你学电影的有没有说纽约有一些就是给你电影的灵感的东西？
电影的灵感，其实说电影的灵感就是故事的灵感
啊，对，故事的灵感。
我觉得像这些东西都书里面的东西会丰富我的很多的想法。之后我比如说我在里面有最近也读一些诗词，然后有一个小短剧，到现在为止我都想把它做成我一个作品，就是闲挂小银钩，就怎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银帐幔帐里面那个银色的钩子啊，就它非常闲逸的就挂在那儿，那个就那个细节现在一直在我脑袋想，我怎么做一个装置把它表现来，把这种非常美非常闲适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呢。
啊，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文艺。
不小心就文艺起来了。其实啊，这次书看完之后，不仅说博物馆看，我这次回国了两个礼拜，去故宫还有去承德避暑山庄，看到的东西也是非常震撼的。虽然说像承德避暑山庄这样的地方哈，它保护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在我看来哈，我只能看到30%或者50%的东西还保留，那大部分是看不到了。而且尤其是讲它那些建筑怎么美的那些展馆，一般灯都是闭着的。对我来说就我就发现，当我30%、50%是你看到的，可是还有50%呢，
就
是我看完了书，
想要知道
去想象的，去理解，去感悟的那种感觉非常棒。
那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作品出来了。
哦，也许吧。它就像电影一样，你看到的东西好像那些雕栏玉柱已经开始褪色了，可是你想到小说里面的那些描述，似乎这一切又金碧辉煌起来。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艺术的人，就是而且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所以我相信你将来的作品应该是故事性和艺术性都兼有的。
我现在还很不够了。
有没有就是说研究生这两年里面有一些自己的作品，就是融合了你以前读的一本很喜欢的书啊，或者是你刚才所说的中国的古典的这些文化里面，你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作品都是这样？
对对对，我做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好多作品现在脑子里乱晃，不知道说哪个好。
最得意的一个，
不算最得意，应该是说被采访比较多的一个呢，是上学期期末的秀里面讲，就是我的互动装置是投影在一个 3D 的冰川上面，然后你手一挥，在上面手一挥，然后冰川开始融化之类的。
你想展现的是
因为当时我在
BBC, 全球变暖。
对对对，因为在 BBC 看的很多的那个相关的纪录片嘛，然后看到有一个村庄的村民为了因为那个海水已经开始升高，他们很多土地已经开始被淹没，然后那些岛屿的边缘开始往下沉，他们为了阻止那个，就开始整个村的人排在那个岸边往下扔沙袋，就是
真实的故事啊。
对，扔沙袋，我就看天哪，这个力量非常的微弱，他们居然能够坚持这样做，可是在我们外人看来，在最后还是会
失败
的悲剧。对，我就震撼很大。
所以你做的那个 你说的一个什么 3D 的投影、
嗯、
然后是冰砖开始融化，
对对，
它是投影在什么上面？
投影在一个 3D 切割好的模型上。
哦，然后你是用屏幕就是打光上去。
对， 对对，就是在顶上放一个投影机，然后把冰川的样子投影在上面，然后小朋友们好像特别喜欢玩这个。
哦，就是那除了手一挥之外，冰川融化还有什么 trick 在里面？
不同的那个冰川的那个，我把分成好多好多的块。哦，这是 group project， 我跟另外一个叫 Todd 的同学一起做的啊，他也帮了我很多很多的忙。那他每一块，都会有不同的声音，所以你手一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音效出来
啊，所以小朋友应该很喜欢。
对，就快快快，冰冰
啊，所以其实你们这个作品就是为了反映全球变暖的这么一个思想在里面。
嗯、对。对，
听上去很还蛮想看的。
太也许题目太大了。
但其实还是很有教育意义嘛。
嗯、可是跟外国的同学合作，可能讲究的会是些很大的一些 topic。
对。
但到我个人的话，
你还是想把点放的比较小，是不是？
对啊，可能到我个人的作品又变闲挂小银钩了。
对，我听你说闲挂小银钩，我觉得哇塞，这个点好小，就觉得是，
对，
很有艺术性的这种。
嗯、我来到这里发现。学艺术学院以来对我审美改变比较快的是我越来越专注到
细节、
可以关注到一些很美的细节，甚至光和影的变化是让我最痴迷的东西。
所以你还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毕业吗？
对，
那你就是将来有没有什么打算？
我这次回国也去了中国美院嘛，我就看到也有对应的专业，我就想有没有，
怎么差别这么大是吗？
不是不是，我就想我有没有办法能够把我所学的也带回去一点跟他们一起分享，因为是同样的院系嘛。我倒蛮想做这样的事情的，就是把我这边学的东西带回国，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看。因为举个例子说，我上一次回国的时候去书店买我专业相关的书，然后发现编程的书非常的多，感觉半层都是编程的书。
你说国内
对，可是怎么样个编程和艺术结合起来呢？
很少哈，
好像我总共 找到三本书。
你可以再出第四本。很期待。
所以我就想，那如果国内这样的人才，他的技术支持的人才这么多的话，是不是可以帮助大家再开开眼界，让我们做出更多比较高品位的作品呢？当然我自己本身也在学，所以我现在得拼命学，不然我拿什么东西跟大家分享呢？所以之后一年应该是非常辛苦的学习过程。
我觉得你的生活听上去真的蛮忙的，你觉得你现在就是压力大不大？就是同时干这么多事情。
好像因为我这人有时候活得也没心没肺的，到压力也不是，但是知道自己是忙的，就没想很多，就有事情来了，一般同学啊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就好，没问题我去，或者我帮忙肯定没问题。
对对对，
就这种就不大会拒绝的那种。
是是，我也是。
对，可能是。
我觉得我们俩性格是蛮像的哈。
所以这样有可能会就
加给自己加了很多任务，
然后
到后面就其实蛮累的。会不会
累？累啊，对，然后就会累啊，然后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压力呢？因为没有想太多。也许
那平时会不会就是睡眠会因此受到影响？
哎呦，我每天对啊，不想熬夜的。不想熬夜的。
但每天还是没办法，就一下就到一两点，是不是？
对，我有时候在想，也许晚上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可是发现自己私人的生活还没有开始。
是的，
就我需要一点点时间给自己。就哪怕是翻几页书或者是干嘛干嘛的，东弄弄西弄弄，
哎，是是
干嘛的，我觉得好像，所以这样弄，
哎，弄完时间又没了。
但是听众朋友们，
这样是不好的。
叫《黄帝内经》，要讲究这个作息，要注意排毒。我
是
很想那么做，现在也就黑眼圈很深，真的。
你每天几点钟睡？
昨天晚上又半夜才睡，
基本上就是
十二点以后，那是很
一两点，
两点
正常，对吧？我觉得大家好像很多留学生来了之后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就事情多了以后，然后就没办法，就感觉今天不完成这个任务，我就睡不着觉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是，这时间其实你说挤挤都是有的哈，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还是得逼自己，真的把那个每天 定个闹钟说你快睡你快睡。
哎，我建议大家还是十点钟定个闹钟说一个小时之后你必须得睡觉或者十一点半睡。
对，
确实是。
我倒有想过就是能不能弄一个比如说人人小组群到十点啊，
那互相督促。是是是，哎，以后可以搞一个什么，你可以把这个复制到你的这个艺术创意里面啊，然后可以弄一个什么短片啊，以这种电影的形式，告诉大家，
然后人自己晚上都是不睡的，
告诉大家熬夜的危害。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来纽约，就是来美国读书之后，就是生活就特别的作息特别不是很规律，就经常会熬到一两点。现在我稍微好一点了，稍微我现在懂得要养生了，就是会给推对自己好一点嘛。因为觉得人这个好像来美国才一两年哈，就感觉已经身体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皮肤变差了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就是虽然留学生在这边打拼不容易，但是还是得注重自己的身体，因为毕竟身体才是本钱嘛。
哎呀，我这两年觉得自己老了很多呀。
没有没有，看上去还是很美丽的。对，天然嘛，名字是天然。
都要早睡，大家。
对对对，那我们节目今天就快要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天然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除了要早睡之外，
早睡吃好睡好，开开心心过日子。
最近有没有什么自己去哪玩了？除了大都会之外，可能刚回来也没有，
刚回来，
刚从国内回来也没有去特地去哪，是不是？
国内大好山河不是像报道中说的那样都是，黑灰灰的天。
其实还好，国内还是我看。国内同学分享好像北京天还是很蓝的，是不是？
对，我去大草原的时候也是蓝天白云，而且更可爱的是国内很多那些景观哦，它是有故事在背后，所以你游玩的时候还有很多那个心得体会，或者是去感受以前这么多人在那边这么美好的生活过，这个感触跟只看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都回去看看吧。
我们希望可以有这个时间，好吗？好的，那我听说最近纽约是有一个时装周啦，就是 New York Fashion Week， 好像在林肯中心，好像最近有这么一周的时间，如果有同学有兴趣沾染一下时尚气息也不错。
对，
这是我最近唯一了解到的一些信息。
对对，各个地方都有一些点，像 SOHO 或者是 Lower East Side 或者是那个 Chelsea， 那些你知道那些小文艺青年们愿意去的地方
啊，都有的，
大家都不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查一下点。我好像去年他们是有网站的，今年我倒还没有，
估计好像也有，可以去关注一下。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高兴天然能来这个直播间做客，
谢谢。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